我们一同把这诗歌前面这个主题来读一遍。来，救主的成就，人得自由，化得证实。再读一遍，奴仆救主的成就，人得自由，化得证实。感谢主，今天早晨我们来到马可福音的最后一章。这一章呢，它总共只有20节。在这20节圣经里面，主要讲到3件事。第一个是讲到主的复活，第二个讲到主的升天，第三件事讲到福音的广传。在主的这个讲主复活这里呢，有一段很长的描绘，从第一节到第18节。这18节里面讲一件事，不止主复活了，主向门徒有3次的显现。好，那讲到第16章呢，我们要先看整个马可福音是说什么呢？我们盼望到现在我们都能记住马可福音10章45节，因为每次我们来在一起都先来读这节，我相信很多人会背的。好，那会背的就试着背下来，不熟的能看一看，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背一遍。来，这说到，因为人子来，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对，这节圣经是描绘出整个马可福音，这位救主是像奴仆一样来服侍我们。整个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他是人子，这是在第一章所描绘的。那从第二章到第11章告诉我们，他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他来乃是要怎样服侍人。按理讲，这位这么尊高的救主应该是得到人的服侍，得到人的尊重，可是他来到地上呢，他完全没有接受人的服侍，他态度是要来服侍人，像奴仆来服侍主人一样的来服侍他所创造的人，像奴仆一样的来服侍这些怎样呢，在最终不认识他、拒绝他、抵挡他的人。他所服侍的不只是服侍怎样呢，人所觉得尊贵的，他更服侍那些人所看不起的，服侍那瞎眼的，服侍那贫穷的，服侍那个长大麻风的，服侍那疾病，服侍那长瘫痪，而且甚至还服侍那些怎么样人可怜的乞丐。哎呀，那真是不简单。但是呢，这就是我们的主，主来不是要服侍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跟我们今天中国人的观念、传统观念完全不一样。我们虽然在教科书上，在许多教导说我们要为人民服务，在中国啊，最火红的一种产品就是一种书包，上面提5个大字。那个字提的真是很给力。我第一次看到，觉得哇，这个写字这个人真是很有气魄。所以呢，后来我到中国，我也买一个送给我儿子。因为我看林凤平背得很给力嘛，哎呀，那但是呢，虽然这句话大家都会说，但是大家心里所想的都是我要被人服务。为什么要儿女读重点高中呢？因为要进重点大学。为什么要进的重点大学呢？不能读2本3本，要到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到那里你就可以享受人的服务。今天人不管人的想法、良心希望达到那么高，但人的生活、人的实行一到落实的时候，跟我们的理想是越走越远，越差越大，越来越矛盾，越来越合不在一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他来是做奴仆一样的，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今天很多人为什么要读学位呢？我要受人服侍。为什么我要来美国呢？我要受人服侍。为什么我要拿博士呢？我希望我受人服侍。哪个人愿意读到博士之后，好，我到公司我开门就好了。尹栋，你干吗？那你跟主耶稣差很远。但是我不是特别对付他，这是人的想法。可主确实说，我来我要服侍。我今天人要的是什么？要受人服侍。但是今天我们能得着救恩，是有位主他要服侍，他 他不是要受人服侍，他乃是要服侍人。而且呢，圣经说啊，他服侍到最后的地步，他服侍到个最高的情形是怎样呢？要舍命，不只是输点血，不只是捐个器官，他整个人都为人死，不只是为一人死，不只为人人死，他是为所有的罪人死。所以他舍命，下面说怎样呢？做多人的赎价。第十五章是描绘出他怎么舍命，到第十六章就告诉我们他要做多人的赎价。那弟兄姊妹，讲到做多人的赎价，这里呢，我们要先认识赎价这个字。赎价这个字啊，它是什么呢？是讲到说什么呢？他要付出一个代价，这个代价付出去呢，是叫人怎样得解放，得释放。圣经叫释放，国内的词叫解放，就是叫人松开捆绑。好，那这个字呢，在圣经只出现两次，名词出现一次是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一处就在这里说主要做多人的什么赎价。弟兄姊妹，这里不只是付出一个价值，付出一个代价，这说出的代价一付出去的时候，就有个结果，有奴仆要得到释放，有奴仆就要得到自由。有些人呢，他生活的就要改变了，他地位就和以往不一样了，这价值一付出去他就自由了。但主是为哪些人付赎价呢？圣经说为多人。那在原来意思内不只是多的意思，这个字还有什么完全的。神是为所有的人，这是多，不只是数量的多，这个多是意思，这个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所有的，神为所有的人付了赎价。有一次在我结婚的时候啊，前一个月啊，我这个那时候要结婚前啊，我祷告主说，主啊，你真的这时候要结婚吗？其实订婚呢，不是不喜欢我姊妹，我是很想结婚，可是那时候啊，为什么叫问呢？因为我还是很软弱，虽然全时间跟随主啊，但是啊，吃饭还可以信托主，我主啊，结婚下来这个什么都没有。可是弟兄们说，哎，你现在要到哪个地方学习服侍，不能这里这时候去啊，最好是一个家。哇，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那时候祷告之后，主给我感觉你要说阿们，我就凭信心说阿们。说完之后呢，我看看啊，我口袋里面，我那时候外面看还不错，有部汽车。可是我开车的时候呢，我加油啊是啊，很特别的，常常是烧到最后一滴油啊，所以常常开到加油站前面就停下来了，然后为了省油熄火的，然后呢下部车走，我在启动都起不来。那前后左右看我挡在那不行，就问我你什么问题啊？那很多出租车司机很有经验，帮我一打开，他说：“老弟啊，了不起，最后一滴油你都烧干了才来加油。”我去加油呢，每次口袋掏出来钱，弟兄姊妹，我还永远记得，新台币28元，那时候美金是70 cent，那时候折合人民币是大概3块钱。就是加1公升之后再继续跑。所以呢，那时候我就觉得主啊，怎么可能呢？可是啊，哎呀，主就叫说阿们，我就顺服了。后来啊，那时候就经历很多神迹奇事。有一天啊，这个早上啊，我那时候都在会所晨更。有一次啊，结束之后，一个姊妹说啊，李弟兄啊，哎呀，主很责备我。我说什么事啊？他说：“啊，主责备我，你要不可不可以到我家一下？我什么事啊？是不是他家有人要传福音啊？或是他家有什么叫帮忙啊？”我去之后，他就啊，就拿出啊一个纸盒，啊，就跟我讲说啊，这盒是西装布料啊，什么啊什么什么英国进口的毛料啊，上面一个名片。他说啊，我已经付好了价钱，你只要到那家店去，你把它送去，量好身材，到时候你就有西装可以穿。啊，我结婚就靠那件。他付好了价钱，我就去了，就拿到了。今天呢，不管你信不信，他钱都付了，对不对？ 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记得我问别人，我说你要量多少？量量，我说这个可不可以做个什么叫做三套式，里面再加个背心。他量尺寸说，嗯，布也够。再看钱，钱早就付了，还好我多要，我不要的话就可惜了。弟兄姊妹，那讲这就用到我们身上了。今天主啊已经付了这价值了，叫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自由。今天自不自由呢，不是主的问题的，不是气候的问题的，不是你肠胃舒不舒服的问题的，不是你环境的问题的，是你愿不愿意取用的问题。好，那到这呢，我们就讲到说主付了什么赎价，叫多人怎样得释放。所以这里讲到十六节，这里整个是告诉我们主在这里要付赎价。那这里是说主为谁付呢？为奴仆付。那有人说这个哪谁是奴仆呢？那我们就要看刚刚所列的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我们再一起读一遍。来，儿女来，李真啊，再请你配合一下好不好？我们配打一下。好，来来来，你这回你再读这节好不好？来，你把儿女啊跟人啊换成你的名字，好不好？我弟兄姊妹用你阿们扶持他哈。来，
儿女
改成你的名字，还最后这个字人也改成你的名字。好，来。
李真既同有血肉之体，
哎们，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哎们，
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
哎们，
就是魔鬼，
哎们，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李真，
哎们，
是吗？
哎们，
哎们，再读一遍好不好？更释放点。你读下来觉得哪个词啊最有感动？那个词啊。加点力量来。
李真既同有血肉之体，
哎们，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哎们，
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哎们，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李真，
哎们。你这一生本来是怎样？
怕死。
怕死？你真的怕死吗？
现在还没有那么怕。
怕不怕
啊？
怕不怕？
可能以后会怕吧。
现在还不怕？
现在没有太多的感觉，对不对？
好，那我告诉你，战训得到三期的乳癌，只能活一个月。
嗯，
你开不开心？
我不开心吗？
假如是真的，你会不会怕？
怕。
那你怕不怕？
怕。
怕死不是你有没有死，你亲人遇到死亡的时候你怎么反应？你怕不怕？
Amen
Amen。 人那我弟兄姊妹并不说那我要很开心，不是，人可以忧伤，但你不可以有惧怕。谢谢。不是不可以，对不起，就说人可以有忧伤，对不对？但是人不需要惧怕。你可以有担忧，但你不需要惧怕。惧怕和担忧并不一定要绑在一起，但是今天许多人的忧愁是跟死亡有关，很多人惧怕是从死亡来的。好，那我们就来到就这一章，这讲到说什么呢？主要叫我们得释放。释放谁呢？释放奴仆。那这里有讲到谁是奴仆呢？那我们就来看第十六章开始了。这里讲主复活之后，那在第十五章那里有提到说，当主啊定死之后呢，他的什么呢？当时啊，就有个叫亚利马太的约瑟和那个什么呢，他的母亲玛利亚，还有呢抹大拉的玛利亚，都来这样看到这个约瑟啊，把尸体安放的地方。然后隔天清早啊，天刚亮的时候，换句话说，天还黑的时候啊，那他们这几个姊妹啊，那了不起啊，就到坟墓那去， 一去呢，他们就哇不得了，就去的时候呢，他们抬头一看，看呐、啊、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一看滚开，他就觉得本来不是封住了吗，怎么滚开呢，就进去看，一看呢里面有个人，怎么还有个活着的人，就这个人呢是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哇那结果他们看见呢就怎样，甚为就甚惊恐，那少年对他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的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复活了。下面那句话注意一下，就第六节，他不在这里，特别强调一句话，他怎样呢，他叫我们看一个地方，请干什么呢，安放他的地方。十五章的结束也提到安放的地方，到十六章这里又讲到安放的地方，到十五章的时候安放的地方有主耶稣的尸体，到十六章呢安放的地方是空的，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那这里呢讲到说主复活了，那下面呢就提到说啊，主呢主一这个复活之后呢，这消息就传出去了，这讲到啊有人的反应，那这里提的人呢都是啊跟随主的人，那这个反应呢很特别，有几类呢，哎呀这个反应呢我们就看哈，第一个是谁呢，有个叫彼得，对不对，然后再来呢还有当时的什么其他的使徒们，再来呢还有几个什么其他的门徒，最后呢还有其他的姊妹们，圣经呢、啊、提到这批人。好，那为什么彼得特别标出来呢，因为主在这里特地提到他，那这些人呢他们啊虽然在地上跟随耶稣，但是他们没有认识主从死人中复活，他没有认识复活的时候，他们都是活在怎样呢，奴役的生活里，都是被死所奴役。我们先说彼得，彼得的确啊是了不起的人，对不对，他第一个看见启示，他能对主说你是那基督，你是活神的儿子，对不对，他也被跟主耶稣最亲近，跟主耶稣上变化山上，对不对，看见主变化形象，他也受主打发怎样呢，出去医病赶鬼，第一次十二个人里面他有份，七十个人里面他当然更有份，对不对，还有主耶稣末了要上十字架之前到客西马林园祷告也带着他，那他在门徒中间呢、啊、那可是特别出色的，特别出类拔萃的，他可以是说、啊、三好学生中的三好学生，所以他拍拍胸脯主说、啊、你们将来、啊、要不认我。结果呢彼得带头第一个反应，他说、啊、主啊我就是死我也不会不认你，我不止不会不认你，死也还会认，我头没了，手脚也没了，舌头也没了，眼睛瓦掉了，鼻子也被割掉了，耳朵也没了，我的舌头还要承认你，哇多刚强啊，对不对，所以他当时啊承认说到死呢他也不会否认耶稣。那你看这样的人应该怎样能胜过死吧，结果呢当主耶稣被捉拿时候呢，哎呀那时候在其他的使徒们跟门徒就怎样呢，都逃了，对不对，使徒们逃了，门徒们逃不逃啊，逃啊，但是呢彼得怎么逃，不错他没有立刻逃，但是呢他虽然没有逃啊，他最后呢比逃还惨，他公开怎样否认耶稣，否认，而且几次啊，好，他为什么否认呢，怕死嘛，他不怕死，他说我就是彼得，我就是跟随耶稣的， 你们要杀耶稣之前先杀我，杀不出来。为什么？怕什么？弟兄姊妹，我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不是来批评彼得，这里圣经这样记载告诉我们一件事：最厉害最强的人，最有成就的人，最勇敢的人，还是活在死的奴役之下。讲真的啦，彼得的表现不错了，大家逃不逃，对不对？人来抓耶稣，刀一拔还削得很准呢，一个耳朵就掉到地上了。主耶稣啊，假如啊没有叫他收刀怒鞘的话，他说不定啊另外一个人呢、啊、头就滚到地上去了，对不对？你说那么这么勇敢的人，对不对？这么伟大的烈士，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还是一样怕什么死。所以彼得啊，他是怎样否认主？为什么否认？怕死。使徒们逃，为什么？为什么逃啊？怕死。那其他呢？那这批啊，为什么就把它标出来？因为这些人都当时啊，在主耶稣面前拍胸脯说啊：“主啊，我绝对不会不认你。”哎呀，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中你看来看去啊，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弟兄说：“主啊，我爱你。”说不定他哪天就三次不认主。那你也不要批评他，因为我们都差不多。因为圣经的确是神的话，圣经不是啊光啊怎样呢？说一面，另外一面盖住。圣经是把人真实的情形，把人真实的反应，一点都没有隐藏的描绘出来。这里说出啊，所有的人，就算你爱过主、跟随主，人若是没有看见主的复活，人一样是在怎样死的奴役之下。好，那彼得否认主，门徒们怎样呢？逃走，对不对？那再来呢？有人说那还有些不错的，对不对？那当然这些逃啦，但是呢这些逃没有，那另外还几个姊妹就不错啦。这几个姊妹呢一路跟随主耶稣，跟到什么十字架底下。那你说他们不怕死吗？还是会怕了。只是啊，姊妹有个特性，里面被爱充满的时候啊，会暂时丧失理智。啊，姊妹们，希望这若得罪你们，请你们啊包容一下啊。但是呢，为了教育弟兄们，让他们懂得旁边啊妇女的特质，所以姊妹有时候说一些话会很高昂，那时候可能是啊里面的激素分泌特别多啊，或者圣灵特质充满。但是你说不怕吗？还是会怕。这个有时候会有种姊妹们有时候会特别怎样呢？勇敢的表现，一路跟着主耶稣。可是有一天看到天使啊，可一切事情跟原来想象不一样的时候，姊妹的脆弱立刻出来了。姊妹是啊，爱的对爱的事情，她有个逻辑去解释，对一些逻辑说不通的东西，她不能接受啊，立刻就整个人变得软弱了。这不是我说的，圣经记载的。你看天那么黑，赶到坟墓去，勇不勇敢啊？哎，弟兄们啊，男同志们，你要阿闷嘛？半夜起来，而且起来不是啊，是做别的，是干嘛？往坟场去，哎，半夜往坟场去，摸黑去，不简单哎。我不晓得在座这个亲人弟兄姊妹，若是亲人离开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天还没亮，隔天跑到那个墓去看？我是有这个冲动过，但是呢，起了床啊，又躺下去了，不容易，不容易。这姊妹们去了，对不对？可是去了到，你看这么刚强，这么绝对，这么爱主，可是一看哇，怎么搞的？原来安放主耶稣的地方空了，想法一旦套不上去，跟你想法不一样，立刻就开始怎样呢？哎，这个少年人很懂他，说不要什么，不要惊恐。姊妹们，你们对所爱的事情永远不惊也不恐， 超过你所想象的，就会开始什么惊恐。姐妹，所以呢，教会中的姊妹们很爱主，你不要以为他很刚强。哪天啊，聚会发现一些事情跟他想象不一样，他立刻怎样呢？惊恐。啊，今天聚会某某人不在，怎么办？惊恐。主啊，今天哀宴菜不够，怎么办？惊恐。今天下雨，哇，这么大，怎么办？惊恐。主啊，今天随着车子坏掉了，惊恐。主啊，某某弟兄的小孩发烧了，惊恐。姊妹的惊恐来自什么呢？不是你爱不爱的问题，是你在你爱的逻辑里面，对，怎么样呢？不在这范围里，在你想象之外，就立刻什么惊恐。哎呀，所以姊妹呢，虽然没有否认主，姊妹们没有逃跑，但姊妹有什么呢？惊恐。是不是？姐妹，所以呢，这一章就告诉我们啊，先行描写有一群啊，就是啊，那当不信主的定死的人，那更不要讲，这些人都一定是怎样，在死亡的什么奴役里，对不对？但这告诉我们，只要你是人，都是怎样呢？一生因怕死而为奴役。好，那但是圣经呢，不只记载他们的惊恐，记载他们怎样呢？惧怕，对不对？但感谢主，主复活之后呢，就向他们怎样显现。弟兄姊妹，这实在很甜美。主呢，他复活之后，他不止复活，他请天使来传报。他知道，光是听见天使传报，人还没办法怎样。人就算相信了，人里面没办法平息。圣经记载有几处啊？我们打开第十六章。你看啊，第七节哈，就天使呢对这几个姊妹们说啊，第七节说，你们可以去什么？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叫他们去告诉，对不对？但是呢，你往下读呢，第八节，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哇，因为惊恐嘛，所以呢，人一惊恐啊，脚就啊跑得很快，逃跑。然后再来呢，其实这里根本没有那什么，没有祭司长，没有这个罗马兵丁要来抓你，可是呢，他还是要逃啊。然后下面呢，一边跑怎样呢？哇，身上发抖，心里惊奇。结果呢，天使就要告诉人，下面那句说什么也告诉人，因为他们什么害怕。知道主复活，只是听见，人没有去遇见主，只遇见天使，只听到消息，你里面是摆不平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认识这位死而复活的主，要知道他从死人中复活，今天他不受时间的限制，他不受空间的限制，你我要再怎样，随时随地都可以在灵里遇见他。一旦遇见他，我们就可以怎样，脚步不逃跑，身上不发抖，心里不惊奇，而可以我们口可以向人敞开。然后下面呢，从第九节，圣经记载这个前面八节之后呢，说主复活，从第九节到第十八节就告诉我们主向门徒们怎样显现。这里记载三个，第一个呢，主是先向什么某大大的玛利亚，就是姊妹们，让他显现，对不对？然后最后呢，再来呢，跟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呢，在路加福音说，他们这两个门徒是什么？走下坡路的，对不对？这又叫什么呢？姊妹嘛，天性呢、啊？对不起，再说姊妹或是有些啊朋友第一次来啊，请你们原谅。这个我只能照圣经讲，圣经说姊妹是软弱的器皿。那你们不服气，你们就去开口骂主耶稣说：“主，你怎么这样糟蹋我们？” 啊、哦，然后呢，再来这个，那说那其他的男同志怎么办呢？啊，他弟兄们啊，我告诉你，他们虽然不软弱，他们呐、啊、也没本事，没高明到哪去。说这两个人呐、啊，就从耶路撒冷往下走，走下坡路。所以呢，主啊，显现呢，先向谁显现呢？先向姊妹们显现，然后再向呢？走下坡路的门徒显现，第三次呢，就跟他们这些啊，这个释放信息，邻里刚强，医病赶鬼，被主打发，这个在主面前跟主也是同吃晚餐，最后跟主一起享受逾越节宴席，还在主面前表明下的心机，说我绝对不会不认你，这批人。主再向他们显现第三次。好，那这回图画告诉我们什么呢？主人要从奴役中得自由，对不对？是借着什么呢？是主的代价已经付出来了。怎么取用呢？在乎你我遇见主。但是这也告诉我们，主也其实今天呢，从死人中复活，他成了赐生命的灵。他今天已经呢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只要你敞开你的心，向愿意向他开口，他都是怎样随时随地可以向你我显现。那门徒的四种反应呢？主啊，一看是怎样呢？主就向他们显现，而且他当他们遇见这复活的主，哇，整个问题就过去了。像玛利亚呢，你看他一遇见主，他整个人就自由了。然后呢，两个门徒遇见主，他们也就自由了。还有呢，彼得和这几个和这些门徒们遇见主之后，他整个人那更是一种荣耀的自由。什么叫自由呢？就他不再受死亡的辖制了，不再受死亡的拘禁了，不再受死亡的捆绑了。那在那个玛利亚显现是什么呢？你看圣经下面说啊，当主向他一显现，他就去什么？告诉呢向来跟随耶稣的人，圣经说啊，那时候呢，这些向来跟随耶稣的人是指什么呢？就指的彼得啦、约翰啦，对不对？啊，这些跟随主的人啦、雅各啦，这些门徒们。结果呢，他们正在怎样呢？哀痛、哭泣。哎呀，他们否认主，结果呢，良心不安呐、啊，就在这边怎样呢？哀痛，对不对？哭泣。可是呢，感谢主，这个摩大的玛利亚看见之后呢，怎样呢？就去对他们讲。圣经说啊，他们听见了耶稣活了，被看见了，他们呢、啊、却是不信。可是很特别啊，玛利亚并没有因为叫跌倒，也没有见他里面并没有恐惧，他反正。不管你怎么说，我知道主向我显现了。不管你怎么说，我知道主今天复活了。你信，我知道他复活；你不信，他也复活。你们同意我里面照样喜乐；你们不同意，我照样喜乐，因为我知道主向我显现。自由的人是不在乎人的脸色。不在乎人的估量，不在乎人的什么眼光，因为这时候呢，因为在圣经是说啊，在这个考察历史背景，在早期犹太会堂里面啊，有两种人啊的话比较不被尊重。一般他们在犹太人在会堂里面，大部分都是怎样呢？祭司和什么呢？这些或者经学家、文士来读旧约的这些经典，妇女们不太有机会说话的。所以呢，玛利亚说，他很大胆的跑去跟彼得说，跑去跟雅各说，跑去跟约翰说，那他们不信啊，他们哭啊，他觉得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呢？但是弟兄姊妹，抹大了玛利亚，他完全不在乎，因为什么？他得释放了，他得自由了，他不再受死的奴役的辖制。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经历。 我们常常呢，主日，尤其或是说来到弟兄姊妹聚会中，我们里面遇见主，愿主之后呢，我们就很里面恨不得跟怎样呢？我所熟悉的人讲，讲完之后呢，他们不懂，他们不理会，可是你里面不会被怎样，被搅扰，你就觉得哎呀，你里面顶多想说，我怎么想一种更好的表达，让他能明白。啊，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次摸着主很喜乐。哎呀，那时候我就发现了、我的口舌就居然配不上主的福音。你跟别人聊天没有问题，骂人没有问题，损人不用考虑。一到讲主耶稣，发现没词了。那结果呢？我回家第一个很高兴，跟我的妹妹讲，我妹妹就问我说：“你去干嘛？聚会啊？干嘛聚会？很喜乐啊。”那什么喜乐？快乐。我们是快乐，你怎么来个喜乐？喜得掉吗？哈哈！哇，那他下面又一些话了。他说：“我看呐，你现在不对劲。”我说：“没有，我这边真的得着主。什么主？可我看不到。”他看你每个礼拜六回家就是精神那么好啊，赶快洗澡，还洗澡的时候边洗澡还边唱歌，你肯定是跟女朋友要去约会。哎呀，讲什么他也不听。但是就算他不听，以前我跟我兄弟姐妹讲不过啊，那我就开始怎样呢？发脾气了，那开始骂了。可是信主就很奇怪，哇，这个他怎么讲我都不想打他，也不想骂他。有天我想，奇怪，信主之后怎么搞的呢？以前呢，我欺负他们，怎么信主之后我都被他们欺负了？可是不是被欺负，是我里面得自由了。哎，我也不再跟他们吵，也不再跟他们闹，我只想办法要找一些合适的话帮助他们跟我一样来呼求主耶稣，一起来享受这可爱的主。哎呀，那我妈妈跟我讲，就说：“哎呀，你这个也骂了。”那奇怪，不管他怎么讲，我里面永远有个喜乐主，没办法过去，因为我知道我有主。Amen， 弟兄姊妹，遇见主的人立刻有个特色是自由的。然后下面呢，再来说这个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讲起来很丢脸，因为什么呢？主日的时候主说你们要等在哪边呢？要他们在加利利。或是你要等在耶路，等在这个门徒们要聚在一起，这两个就开小差了，对不对？那不晓得谁带谁。哎呀，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有的人来约你不一定是带你去聚会的，有人是带你跟彼得一起哭有人是带你一起开小差的。圣经说开小差不是一个，两个的。Amen。就像有一次我主日去 Acron 聚会聚完会很高兴跟弟兄姊妹。那就说：“哎呀，我们难得来就到一个巴菲店去吃爱宴。一进去，就看到一个很熟的弟兄姊妹。他看到我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就打招呼。可是他看到打招呼，躲不掉。结果后来发现怎么搞？两个人肤色都变了呢。从额头一路红到什么脖子。我吃那当看到弟兄姊妹很喜的忘记，后来想，对哦，克里夫兰的人。”主日在这巴菲特见面，那肯定怎样？可是我也觉得，我那时候因为但主日有特点，叫完全的自由，所以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个，我就刚介绍，就是 A 狂弟兄姊妹，这是个克里夫兰弟兄姊妹。那 A 狂弟兄姊妹那也完全忘记，因为为什么遇见主的复活，什么都不计较了。哎呀，后来我看他们吃饭，头低低的。后来我看他头老是那么低，后来就才回过头来，我说：“哎呀，对吼，他们主日现在看到弟兄姊妹的感觉真是不舒服。”那为了他们良心缘故，后来我就本来他们坐一起，后来就换个位置。我说：“我再跟其他弟兄姊妹打招呼。”哎呀，弟兄姊妹，这两个是走下坡路的，就是学生叫翘课。这个怎么样呢？不良少年、不良少女就叫翘家。离家出走，那门徒们就叫什么软弱走下坡路， 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就用一句很属灵的话，我现在去以马忤斯啊。什么叫以马忤斯呢？就是啊，莫名其妙的开始软弱了。但是以马忤斯的特点就是说啊，你还是要跟同伴在一起。好，那他们呢？这个就和圣经说，跌倒要跌倒在啊你们中间，这是以马忤斯的原则。好，他们两个走下坡路就遇见主了，所以说遇见主啊，他们立刻就怎样，又走上坡，唱上行诗了。本来是唉声叹气，对不对？后来就变成唱歌了。本来是下坡，后来怎样上行了？就碰到门徒就彼得就说啊，我遇见主了。那当别人说你在哪遇见，他也不管他多丢脸，我告诉你，我离开耶路撒冷，我们走下坡路。可是弟兄姊妹，人再软弱，只要遇见主，所有软弱都过去了，提软弱都不要紧的。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在教会聚会中愿敞开心，说出他里面这个什么这个一些啊难过的事，弟兄姊妹不要觉得怎么那么丢脸，弟兄姊妹你要会珍赏他向主的敞开。人愿意说真心话，愿把里面真情道出来，这是难能可贵的。尤其在人世间，能说真话是最可贵的。阿爸阿们。好，那他们呢、啊？也不管他，把他这个什么话都抖出来了，把他丢脸的事，把他这个所有这个提不这个见不人的事都抖出来，说啊，我走下坡路，但是主向我显现。哎呀，感谢主。那这更可贵的是在这里，这批人呢、啊、哭在一起。我相信啊，眼泪最多的是啊，彼得。来，李正文再配搭一下。哎，陈宇威。哎呀，那天呢、啊，他们聚会啊，是关起门来的小排聚会，因为啊，这些都当过使徒，是不敢找门徒，因为啊，我们这么软弱，给人看见啊，不行的，不能给张主任看见。我们当年那么刚强，对不对？也不能给翟弟兄看见，看见以后啊，我们没有脸了，过日子，大家哭啊，对不对？主耶稣死了，你哭啊！你怎么还想看见？你要哭、啊？那谁哭最伤心呢？彼得很壮，对不对？可以带两把刀，你像彼得，要哭最伤心。我们一边哭一边骂惨的，我彼得，你不要伤心，我跟你一样，我也逃跑。
哭不出来了，
你哭不出来。好，结果呢，他们哭了一半时候呢，跑进两个不速之客，就是什么以马忤斯两门跑进来了，主复活了。那他们脸上哭得稀里哗啦的，湿的湿哒哒的，对不对？而且不止眼睛啊，不止脸是湿的，这眼眶呢都红的，因为彼得的两个眼睛啊比枣子还大。结果还是不信，主真的复活吗？对不对？好，谢谢。可是主在这时候却像怎样？他们显现。你们，哎呀，弟兄姊妹，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实在主真可爱。主复活之后，他的复活要向我们显现，他的显现就带我们得自由。就当他们十一个人在那哭在难过，而不止十一个人，后来又加了两个人，对不对？至少十三个人。在那时候呢，哎呀，他们呢，那时候主向他们显现，哇，主就讲责备他们。圣经当然还讲说，主呢，这里面说到主说愿你们平安。哎呀，但是呢，主就向他们显现。那这记载很非常利落，没有像那个其他福音书讲的这么琐碎，因为啊，他是讲给外邦人听的，他就直截了当就说啊，主责备他们，然后对他们说，不要哭了，我复活了。来，我们来读第十五节，他又对，来，你们，好，他叫他们怎样？要他们往普天下去。哇，弟兄姊妹，那这里说出什么呢？说出啊，主告诉一个人遇见主显现的特点，这个人就是变成一个复活的。遇见主复活的人，这个人生活就进到怎样呢？ 一个新的范畴里，新的氛围里，这个人完全从自己里面出来。然后圣经后来告诉我们，从是怎样呢？当主复活升天之后，你到使徒行传就看见彼得和这门徒人，他们都是这样自由的。那彼得就完全从他自觉里面出来，从他的失败里面感觉出来，从他的软弱里面出来，从别人的眼光里面出来。他那时候完全不在这耶路撒冷到处传讲福音的时候，他完全不在乎人怎么来看他，人怎么样说他，人怎么样指责他。他当然也知道有人要起来对他说，你当时不是否认主吗？但是他里面有把握说，不对，我当时否认，但是当时我是软弱失败，我再软弱再失败都不能改变个事实，这位耶稣是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不改变的。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他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今天是你们的主，他今天是我的主，也要做你们的主。他今天是基督，要成为要成就神的救恩。哎呀，所以这里啊，你发现彼得是自由的，他不再啊自怨啊自哀啊哭啊，对不对？按理讲这时候是最难起来的，可是很奇妙，他一旦遇见主就出来了。那圣经说啊，当彼得起来在耶路撒冷传讲的时候，不止他是自由的，跟他同在的这些圣经说还有十二个使徒也是自由的，他们和彼得站在一起。虽然当时啊，我们啊干过很多丢脸的事，当时我们彼此争论最为大，当时在克西马连我们打瞌睡，对不对？而且当时啊，主在医病赶鬼时候，我们还吵架，到底谁大谁小，对不对？现在我们都过去了，耶稣已经付出了赎价，我们不再做死的奴仆，我们今天乃是做什么？基督的见证人。一切都过去了，因为主的宝血已经流出来了，所以我们彼此争论过去了，我的失败过去了，我的软弱过去了，已过的过去了，现在的过去了，将来也过去了。因为主一次永远成就的，主所成就救恩是有一次，但是有永远的果效。因为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他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圣经说他的献上呢，要洗净我们的良心，要废除我们身上的死刑，我们整个人是得释放得自由的。哎呀，所以你看到在这里啊，圣经到的这里的时候告诉我们，整个人是自由的。玛利亚和妇人们是自由的，走下坡路是自由的，软弱的妇女们自由，走下坡路失败的弟兄自由，爬到高峰跌得最惨的也自由的。因为主在这里，主已经怎样呢？做多人的赎价，叫所有的奴役，叫所有被死一生因怕死而为奴役的人得到自由。哎呀，而且得到自由的人，他们呢很特别。哎呀，这个得到自由的人，他们有个特色，他们是怎样？口是张开的。哎呀，我们就读十九节二十节，好不好？来把十九节二十节再一起读一遍。主耶稣Amen。 十九节讲到主怎样升天，他今天升天坐在神的右边。二十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里是不是说主耶稣的，说到怎样主耶稣说话，主耶稣在前面呢告诉他吩咐他们要出去，这里呢这门徒们呢，他们就把主所说的话完全怎样落实在他们生活中的，他们是非常自由的人。他说啊，门徒出去到处宣传，啊，弟兄姊妹，这里啊，这几个字很有意义。第一个，出去。弟兄姊妹，你我是否自由？我们生活应该有这几个的，怎样呢？实行。第一个，我们是出去。什么出去呢？出去就是说出啊，我的脚中是自由的。传到处宣传，到处呢说出啊。我的生活是自由的，宣传呢说出我的口舌是自由的。 弟兄姊妹，因为当时这些十二个门徒呢，他是犹太人，对不对？他们按当时是怎样，在社会低层的人，是被人轻看的人。可圣经说，他们就这样出去了，从自己的观念中走出去，从自己的想法里面走出去，从自己的生活习惯里面走出去，从犹太人的习俗里面走出去。弟兄姊妹，我们遇见主之后，主要带领我们走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你要遇见主吗？你要享受主的显现吗？你我要操练一件事，学习走出去。其实你要知道，越走就越觉得主是活的，越走越觉得主啊是怎样可爱的，越走越觉得主实在是意味怎样活泼新鲜可爱抚救我们丰富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位。而且我们走呢，不只是走个近距离，他说到处，到处就说出啊，他们的脚踪不止在耶路撒冷，也不止在什么犹太全地，而且要走到撒玛利亚，再从撒玛利亚走到地极。他们犹太人是自由的，早期犹太人呢，是他们啊，是分散出去啊，都是啊，逼不得已的。历史上，他们啊，第一次被分散出去是在哪里呢？他们啊，被啊，巴比伦帝国所灭，所以分散出去，是不是？哎呀，然后后来呢，他们啊，犹太人再到处跑呢。他们在分散的原因啊，有一种呢是被逼迫，还有一些是怎样呢？是为了钱。哎呀，哪里有钱赚呢？犹太人就往哪钻呢？对不对？好，但是呢，圣经是记载说啊，今天有一班人，他们出去不是因为钱，不是因为环境艰难，他是因为主。他们到哪去就是因为主。哎呀，今天感谢主，我们这班不再怎样呢？受使奴役的人，我们有个特质，我们可以走出去。每次呢，我每次去那个 Huntington House， 经过 Opry 这个城，我永远会想到，在这个城里面啊，曾经呢、啊、产生过十几个主的仆人，在一八九几年的时候，他们呢那时候在。就愿意怎样呢？把他们大好的前途啊放在一边，到呢中国啊落后的内地里面去传扬福音。按人来讲，这是最想不开的，但今天呢，他们的名字一直被纪念。这个 Albany 校园啊，他每次的这个学校毕业典礼啊，都一定要通过这个门。我最近啊出来一些人啊，不过脑袋有问题啊，说这是帝国主义象征不走，那真笨。其实啊，那个碑那里那些人殉道跟帝国主义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那些人到中国根本没有钱，没有名，没有利，没有前途，就是为了怎样把福音传出去。所以自由的人有个特质是怎样呢？可以不考虑自己，不以自己为中心，我脚中是自由的，我的人是宽大的，我这个人是可以给出去的。然后呢，再就说啊，他们的口舌啊，他们怎样呢可以宣传福音。弟兄姊妹，这三个是我们要操练的，也是我们一种配合。弟兄姊妹，你我里面若是你我相信主，你我里面若是有复活的基督，你我里面有复活生命，你要让那复活生命在你生活中更洋溢，在你生活更充满。你要学习把你的口舌献给主，学习对人来传说主。我刚爱主的时候，有位老弟兄跟我讲说啊，你们这年轻人啊，这个啊有事没事讲软弱干什么的。可是我们就说，弟兄啊，我们真的觉得软弱。那个弟兄就跟我们讲啊，你们啊太闲了。那时候我们高中生啊，他说你还有时间讲软弱，你去传福音看看，你看你还软不软弱。我说等到刚强才传吗？他不是，因为你不传才软弱，你要等刚强，等不到的。感谢主啊。后来呢，有几个弟兄一路等刚强，等了三四十年，到今天还没刚强过。那有几个呢就比较单纯，说好吧，我试试看吧， 就去传呐、啊。那当时啊，我们就学一件事啊，我这个出门我的这个包包里面都放一些啊福音单张。上了公交车啊，一上车啊就开始从车后边啊发到车前面，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反应，有反应就停下来多谈。啊，弟兄姊妹，奇怪，一发了之后啊，里面就刚强了，就觉得我再软弱，我比他们还好用，我有主啊。我虽然呢、啊、这个在比不上啊这个某某弟兄啊，啊，但是呢，我现在啊，我总是有神与我同在。哎呀，我虽然呢、啊、比不上啊啊一些啊爱主姊妹啊，但是啊，我总是啊里面有主。所以啊，那时候我就操练一件事：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啊，我就知道要消除软弱吗？感冒不舒服吗？多喝水，吃感冒药。软弱吗？塞单张到书包里面，只要单张撒完，回家肯定刚强。这你们怎么不阿门啊？你们不相信，起码阿门我的经验吧。哎呀，所以啊，这个我那时候就常常，哇，弟兄姊妹，这个真是。我有时候这个，因为读那时候在准备考大学啊，这个常读有几科读不好，心情就不好嘛。考试结果那分数发下来，常常心情就开始软弱嘛。但是我学个本事，好吧，那天要准备发考卷的时候，就赶快传福音。所以拿到单张时就唱了那种诗歌啊，主啊，阿友为他机会何等少啊，所以有机会快要过去了。其实啊，人境界没那么高，但起码自己得到神的同在。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口舌越传讲，越经历这位复活的主。Amen。啊，弟兄姊妹，真是这个非常宝贵。所以你不要看马可福音，它虽然记载很简单，但是它里面有很多要命的东西。所以求主得着我们，要学习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下面说宣传之后呢，就是指下面要说到什么，主就和我们怎样同工，用神机随着。圣经记载，像前面讲有五个神机，第一个神机是什么呢？就是奉主的名赶鬼，一个是赶鬼，一个是说方言，第三个是手去拿蛇，第四个是啊喝毒的啊不会受害，第五个是赶医病。但是呢，有人说那不是说一定要随着我们吗？圣经是说，这些到我们传讲的时候，这些会跟着你，但不是一定有。它最重要的是前面那句话：“主与我们同工。”那圣经你看很清楚，在这个《使徒行传》在门徒们的脚中里面都有这神迹，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些神迹。这是在你的脚中，你发现主有时候会用这神迹，尤其在一些比较文化比较那个低的地方，有些地方比较贫穷、比较落后的地方。都会有神迹随着我们。 Amen。 好，那但最重要的要学习怎么样呢？主与我们同在，然后证实所传的道，就证实我们所传的话。用什么证实呢？第一个，主的同在。那有些地方呢，因为弟兄姊妹 有些地方有些人因为知识或者背景的关系，主会有特别许可一些神迹。哎呀，我记得早期在80年代，我记得有几个老弟兄啊，他们是啊从国内这个逃难逃到台湾，然后到台湾呢就信主了。信主之后呢，他在教会中，我记得有个老弟兄他说啊，我的普通话是第八流的，就讲起来没有人听得懂。但是呢，他有一天发现了、啊、开放可以呢回老家了。他一回老家，就用他在这里在这个台湾呢、啊、岛上啊说的大家听起来蛮吃力的话，回一说，他觉得大家都觉得他普通话特别有文化，最接近普通啊，听起来啊这还蛮不错的。他就用他的话来传圣经，他说啊哇，结果呢，他等他去一趟我记得是一两个月回来，我们都觉得很耳朵啊有毛病。他说，弟兄姊妹，主的福音真是大大敞开。那我们说什么事啊？多少人得救啊？感谢主，多少人得救呢？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传福音啊，我传福音啊，现场受浸啊，记录最高53，我就觉得已经很难得的。那弟兄说，我自己传福音啊，现场不多啦，总共受浸啊，我们就亲人都来探亲嘛， 所以来每个都传，传完福音他们相信我就受浸啊，有的受浸的忙不过来，那我说受浸几个，他不多了，300多个，哇，主耶稣啊，那我他说啊，那我说怎么会那么多，他说有些时候啊人来就去信啊，因为什么呢，他说啊传一传，有人祷告祷告眼就因为多年虚空嘛，对不对，这个政治学习那个搞脑袋都空了，这个人都不晓得为什么而活，他就是一喊主耶稣里面就满足了，一满足流泪了，后来人就觉得说信耶稣的这个，因为他们在农村的条件差，那时候那个80年代还没有那么开放那么方便，有人就把生病的带来，他说好啊，他想生病就为他祷告嘛，就没想到说别人就觉得哇你真是啊，这个主耶稣啊比华佗还管用啊，结果他呢祷告的这个小病也是啊，然后大病也医，后来有一次啊快要断气的人啊也抬到他面前来，他就发愁，主啊怎么办啊，但是他就说，主啊你可不能让你的民受羞辱啊，他跪下来，然后跟他们讲说，你们受洗的一起跪下来大声祷告，哎，真的快断气的人啊就气就接上来了，后来啊连断了气的人也赶快扛来啊，所以这福音啊传到后来啊，这个弟兄就变卖所有的回老家，不是开工厂就盖房子做会所，哎呀，这种故事在80年代不少。好好，那感谢主，这些到一些地方会有，但是弟兄说啊很特别，他说那我们说那你在这里可不可以传呢，他说弟兄啊很特别的，我在啊这个什么呢，我在我老家，我在上海上了飞机啊之后啊就发现了、啊、这能力不见了，来到这里要听真理了，我在这边是当弟兄，回去当使徒，感谢主。好，那我想讲这些我们就能明白，这大概这些是来印证所传的话，所以我们不是我们所求的是叫主的话得证实，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在马可福音传到这讲到这里，我们应该我们就有个印象，今天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的确是太宝贝了，这也是说到他是一位万有的主，对不对，他今天在地上不止成为人，而且成了什么奴仆一样的人，他成为奴仆的目的是要我们这些被罪奴役的人，做罪奴仆的人得到释放，叫我们从他的辖制中得解脱，叫我们从捆绑中走出来，我们今天就可以怎样呢，我们今天就可以跟这位万有的主一同起来见证这位神的国度，神的国要来到人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承认主名相信的人，那你我就要学习怎样呢，起来传讲主，传讲的目的是要叫人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啊大家都要希望大家能记住16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虽然福音聚会我们常读，但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多年的人要记住这句话，来，信这里讲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这个是怎样呢，得救是说出我们讲进到神的国里，就是我跨一步进去了，对不对，姐妹来，哎，陈宇伟麻烦你，好，大家看他啊，来，你往翟弟兄那边往前跨一步，再退，好，往前跨一步，只要跨一脚就好，你干嘛有两脚，你很自然往前走一步，他会怎样，左脚出去右脚也出去，所以中文有句话说一步两脚，得救这一步呢要两脚，来再一遍，好，第一脚这叫信，第二脚受浸，好，那假如呢只跨一脚信，你说你就在这中间，说得救没有，他往前靠，我得救了，那别人说你得救吗，往后靠，我没有得救，所以别人问你到底得救没有，我信了，那你得救了吗，一只脚还没出来，所以这里是说信而受浸的必然什么得救，好，谢谢，所以呢那当然下面说不是说不信的必被定罪，这说什么不信， 所以呢，你要定不定罪是根据信，受尽是为着你的生活，为你走路。那很多人相信，缺少第二步，你的怎么样呢？你要走出去，就发现有个脚还没出来，要到处有个脚绑在后面，口要讲，好像有个东西被什么扯在那儿，你就觉得好像不太完全。所以圣经说，信而受尽的，很肯定说什么必然得救。所以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不只传信，也要传得救，是盼望人能够进入神的国，人能够怎样完全得到释放，能脱开你的一生，让你有个新的一生。以往一生是怕的一生，是怕死的一生，是奴役的一生。今天主要带我们过重新的一生，这一生是自由的一生，能够走出去，能够传扬主的话，能够像这些姊妹一样，不能够胜过人的眼色。好像人不管怎么讲我，人怎么看我，我这个人是超越的，因为我与主同坐天上。也好像啊，这走下坡姨妈五十的门徒一样，但是那里呢，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完全可以脱开自己的自觉，完全不在乎怎样门徒怎么看他，因为他知道主已经复活了。所以今天非常宝贵，今天圣经在马可福音十五章这告诉我，主复活了，主的复活，主的升天，说出他已经付出了赎价，叫我们得以自由。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是在非常喜乐，我们是要宣告说，主啊，我们是一般得释放得自由的人。阿们。我们永远有主的同在，我们永远有主的印证，这又要随着我们所讲的，随着我们的脚中，主要祝福我们。愿主得着我们的脚中是佳美的，借着我们的走，借着我们的讲，借着我们的传，借着我们的听，让主的国度能够扩展出去。赞美主，求主得着我们。也相信当我们得着自由的时候，主的话就要得着证实。感谢主，因为我的得救，叫那些向我传福音的人，他看见话得证实。弟兄姊妹，今天主也要借着你的传，借着你的讲，叫许多人得到证实。今天在座很多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们的受浸的过程中，叫一些年长弟兄姊妹话得证实。我们相信主还要叫预备要得更多的人，叫他的话得证实。要话得证实吗？要记得我们要宣告主的复活。要记得一件事，这三个事。第一个，要觉得要像姊妹们一样迫切的来寻求主，在七日的第一日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主。而且要像姨妈五世的门徒一样，你不要自己走，不要自己闯，要找同伴。找不到同伴到哪去呢？到这来学习，到教会的聚会中。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教会聚会刚开始不是很刚强，教会聚会刚开始都是一群啊哭得稀里哗啦的男人在一起，哭得啊这个哎呀惨不忍睹的男同志摊在一起。他们呢心里相信主，可是又不相信复活，虽然听到主复活里面没有动力，但是只要在一起，只要是教会的聚会，就有主的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任何圣徒聚会，再差再烂再惨再不行，只要有弟兄姊妹就有活路。这活路不是好听的道，不是好的诗歌，不是怎样好的同伴，是有主。弟兄姊妹，好的都会过去，坏的也留不住，但是弟兄姊妹，教会中最可贵的是最复活的主。所以记得，主是昨日今日到永远不改变，当时向门徒显现，当时向玛利亚显现，当时向彼得和十二使徒显现，今天照样在聚会中要向我们显现。求主得着我们，愿做他的见证人，起来放胆传讲，来见证他的复活。 Amen。